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又可以同聚在主的跟前。那在开始聚会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用你自己的平安保守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还能够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也用你厚厚的同在充满我们，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因为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一同聚在你话语的跟前，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特别在今天这样一种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更需要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所以愿晚间主啊，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安静的灵里面听见主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你的话指引我们当走的路，主啊，也供应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需要。我们再次把说话的、听话的、交通等等的交通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啊。那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先一同读一点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我想我们就跳到第14节和15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啊。16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17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们再看这个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皮亚，有的圣经是翻作那个过去呢，我们这个圣经是翻作是那个叫做埃提阿伯啊，那么现在呢把它翻成伊索皮亚啊，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皮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第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第35节哈，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你若是那个刮胡里面一句话说啊，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好，这里一开头啊，就告诉我们说呢，因着斯提凡在第七章所讲的那一篇的信息，以及斯提凡的这个寻道啊，那么结果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第七章到第八章这里，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当初虽然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开始了聚会，那么有了许多人蒙恩得救，但是因为大部分得救的人呢的背景都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过去都是在犹太教里面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斯提凡的这个见证的重要呢，就是从斯提凡开始起有一个大的分别，好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啊。因为斯提凡的那篇信息啊，他中心的传递使神的工作和犹太教彻底的分离，所以犹太教才会对斯提凡那么的恨恶啊，那么大的逼迫。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那么他有他的工作，他绝不容许这个犹太教里面的情况呢，那么和教会的光景呢产生一种混合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斯提凡的这篇信息，它的重要性不仅是他讲述了神工作的恢复的历史的工作的一些原则，更是彻底的跟犹太教做了一个大的分隔啊，打一个大的分离啊。所以他在第七章中所讲的那篇信息呢，是一个重要的宣示啊，立场非常的分明。感谢主啊，虽然当时十二个使徒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呢好像只是传了福音，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把教会从犹太教里面呢彻底的把它分离出来。而是斯提凡的这篇信息呢，是彻底的把教会跟犹太教有了一个大的分离啊。所以因此呢，那么教会在这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逼迫啊。那么犹太人给这个当时的基督徒呢产生一个大的逼迫。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斯提凡的这个忠心的侍奉，所以呢让神的工作呢有了另外一种的开展啊。我们可以这样看啊，从使徒行传一开头啊，那么神首先使用彼得呢，是使得福音有了一个开展，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中间呢有一个大的开展，这已经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改变啊。但是斯提凡的执事呢，更是使神的国度得到开展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它不是要局限在一个地方的啊。所以当初主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讲了，神的工作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啊。神的心意是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开展。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头的光景很好，被建立了，并且有很多人蒙恩得救了啊。那么可能他们也有一个情况，他们就觉得他们很自足自满，在一种的情况里面。但是你可以自足自满，但是神的心不能满意，所以神需要让他们能够往外发展啊。所以斯百克弟兄啊曾经讲过，他说斯蒂凡呢是神手中的一个大锤子啊，因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蒙恩德救助，他们就在那里每天过着好像很好的一个聚会的生活了，那么他们就觉得这样可能就满足了，但是神却是用斯蒂凡做一个大锤，这一锤啊就把耶路撒冷就把它打碎了。这一打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工作呢就开始往外那么有了一个发展啊。所以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就看见啊，这个教会在地上大遭逼迫，从外表上看起来啊，这是有个患难临到了啊，这好像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的话，这正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催促啊，要叫他们呢能够把福音呢往全地开展的。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他说除了使徒以外，12个使徒他们坚守着耶路撒冷的聚会，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主的工作呢现在开始呢从耶路撒冷开始来到第二圈的范围啊，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啊。那么所以这个门徒们分散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就开始往外有了一个扩张。那么这里第二节说，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弟兄姊妹们，过去我读这里的时候呢，我里面也是一个很深的感觉啊。那么当初斯蒂凡起来和犹太人在那里辩论，讲顺神国的信息，说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很多弟兄和姊妹啊，12个使徒都在那里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很稀奇，没有一个弟兄，没有一个姊妹站在斯蒂凡旁边啊，他是单独一个人面对着整个犹太教的啊，所以呢。我当初读到那里的时候，我都感觉很心酸啊！为什么12个使徒都在那里，对不对啊？为什么没有一个弟兄站在斯蒂凡的身边？怎么大家睁着眼睛看见他一个人，那么为主殉道了啊？结果他死了以后呢，这里讲到有虔诚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可能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也可能是那些使徒们啊，哎呀，他们看见斯蒂凡为主殉道了，所以呢，他们就把斯蒂凡埋葬了，然后呢，为着他捶胸大哭啊，他们的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斯蒂凡实在是神忠心的仆人，非常的勇敢，一个人面对整个仇敌的势力啊。那么所以斯蒂凡在教会历史上面来讲，是神所使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他不仅把主的心意讲得明白清楚，并且因着他的寻道，让神的工作那么往前开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弟兄啊，在教会历史上为着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他是一个主的见证人啊。那么这里呢，就 富比讲到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的监狱。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还没有蒙恩呢，他还在那里逼迫。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犹太教啊，对于这个教会的这个压迫是非常的厉害的。而那个时候扫罗呢，就是后来的保罗呢，他是一个极端分子，极端的宗教狂热的分子，所以他逼迫弟兄姊妹逼迫的非常的厉害，他会跑到人家家里面去啊，把弟兄姊妹男男女女拉着下在监里。我们知道当初他所做的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在主面前懊悔，他说呢，他自己是逼迫教会的啊，从前是逼迫教会的，神的怜悯啊，后来救赎他了。所以这里有这么一个伏笔啊，那么讲到呢，因为后来主要拣选保罗做他的器皿啊，所以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蒙恩之前他的光景是怎样的。他本来是在一个犹太教里面宗教团体里面的一个狂热分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感谢主，有很多弟兄们呢都是这样的光景啊。那我们晓得近几百年呢，很多人像马丁路德从天主教里面出来，很多人从基督教里面出来了啊，本来他们都做牧师的，后来他放弃了这些，那么后来跟随主的心意往前去的。所以呢，我们一再的强调啊，那我们说呢，神没有意思要建立一个宗教。今天我们也不是要相信一个宗教，我个人深深感觉这个宗教呢是仇敌手中的一个厉害的工具。所以呢，我们看见当初这个扫罗在犹太教里面说他是这样的一个狂热的人啊。那么但是呢，在这里呢，使徒行传把他未得救之前的光景那么记载下来。我们已经讲过啊，使徒行传呢大部分的这个历史可能都是保罗告诉路加的啊，所以呢在这里也可以说是保罗讲述他自己蒙恩得救的一个过程了。那么到了第四节，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往各处去传道。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神的工作呢，他从耶路撒冷要一直为中心，一直要往外开展。所以这个分散呢，在人看起来呢，好像耶路撒冷教会被打散了，但是分散就是一个开展啊，分散就是一种开展。这个他们这里呢讲到说呢，这些分散的人呢往各处去啊，圣经没有记载说他们去逃难啊，去逃避，不是的，他们往各处去怎么样，去传道啊。所以我们知道呢，今天呢神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当作种子一样的把它分散在全地。所以你看见这个基督徒一到哪里，这个福音的工作就到哪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从原有生活的环境被主带到美国来，弟兄姊妹们，原来背后也有主的美意啊，为要叫什么？要主教主的福音的工作呢，能够得到一个开展啊。所以呢，他们不是去逃难。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里面是有主的生命的，他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啊，他一被拉到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开展。所以像过去几百年有很多人受逼迫，一被关在监牢里，一关在监牢里，监牢里面就很多人得救了啊。那么有的人一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情况里，就很多人得救。 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弟兄啊，他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因为在战争时期，所以他被分到那个空军里面去了。他告诉我们，在两年之内，他空军的那个连队100多人，因为他的缘故，全部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主把我们带出去，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所以这班有生命的圣徒出去之后呢，他们就等于把个生命就传递出去了啊！所以这福音反而得到开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下面就特别提到了腓力啊。那腓力呢，我们知道他原来呢是这个7个执事中间的一个，对吧？被选来是这个管理饭食的。但是我们看见他好像跟司提凡一样啊，他们身上神给他们有的良的恩赐啊，是远大过他们去管饭食的那个功用的。他们的功用啊，那么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啊。所以这个腓力呢，现在呢，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是遭逼迫之后，他也被分散出去了。结果他到了哪里呢？这里讲到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了。他就在撒玛利亚宣传基督。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撒玛利亚呢，那么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当以色列国被掳的时候啊，那么后来留下了一批的百姓，那么这些巴比伦的这些王呢，又移民到一些人到这个迦南地，所以他们之间变成一个混杂的情况啊。所以呢，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的人的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呢是在血统血缘上面是不纯正的。所以撒玛利亚呢就在今天给我们的感觉是半天半地的一种混杂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主的福音啊，他是要救所有的人，他不是光救犹太人啊。那么主的福音那么也要救撒玛利亚人，所以主特别说这个主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得到能力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所以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感谢主，现在我们看见福音的工作呢，借着腓力呢，那么带到了撒玛利亚城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腓力是一个非常爱神，也是福音能力很大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在主跟前的一个人啊，是我们可以看见腓力身上呢，他有些的特点，尤其特别一个点就是他是对圣灵的带领啊，是非常的顺服的啊。所以呢，这个腓力的下到撒玛利亚城，就在那里宣讲基督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啊，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呢，这一批的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可以说他们里面的焦点很清楚，他们在地上呢，他们不是宣传一个组织，不是宣传一个工作，他们乃是宣传什么？宣专一的讲到基督的自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今天教会在地上最大的使命，神的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呢，是宣讲基督。我们不是讲我们的经验，不是讲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讲我们自己的这个团体。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受的托付是宣讲基督，只讲基督。所以你看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去，他们也讲说哦，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聚会怎样怎样，对不对？他们也讲这个东西，他一心的就是怎么样传扬基督，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救主啊。那不像今天在地上呢，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呢，把基督之外的很多东西啊，在那里讲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那么他一个专一的负担是非常的清楚，宣讲基督。那么在那里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果效啊。他不仅宣讲，并且神借他的手行了神迹奇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了，很多人听见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哇，这个腓力的这个服事是有相当的 大的一个影响的力量啊，能够把人的心呢一同带回到基督这里啊。那我们看见他在那里的工作是非常有果效的啊，那么把鬼赶出去了，那么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了医治啊。哇，这个腓力啊，原来在主手中也是一个很合用的一个器皿啊。所以呢，感谢主，主就用他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结果在那个城里面就大有欢喜啊。啊，我们看见这个腓力啊，那么他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在主的手中啊，让主来使用我们。所以主把腓力的故事记载下来，也对我们也是一个大的激励。那么这里哈，他插进来的一个故事，讲到腓力在那个撒玛利亚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那里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这个人行邪术的。他妄自尊大啊，他会行邪术，也有能力，也表现一些东西啊，叫这个撒玛利亚们呀，这里面的这些百姓呢，很惊奇啊，很惊奇啊，他好像有一种的魔力啊，他在那里也，所以他们也对他很佩服他，因为他们听从他，他久用邪术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被仇敌所用的啊，那么结果他也来听腓力传福音，结果呢他也信了主的名啊啊，很多人因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很多人受浸受洗了，结果呢这个西门呢自己也信了，他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哇，他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啊，他大异能呢就更惊奇了啊，那神的能力当然远胜过邪灵的工作啊，所以这个腓力就紧紧的跟着西门就紧紧的跟着这个腓力啊，那么看现在是看腓力做的工作呢，远超过他所能做的那些事物啊，所以这里记载西门那个故事。那后来呢，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两个使徒呢，就到那里去了。到那里，他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他们只奉了主耶稣的名受洗。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常常会碰见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关于追求圣灵经历的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的在这里中误解啊。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初期的教会啊，我们讲过那个时候他们手中还没有新约的圣经啊，所以在真理上面来讲呢，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所得到这么样的完全啊，他们只听见了主耶稣的道，是救主，他们就接受了主，那么就因主的名受了洗，但是还不懂得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你不仅受了洗归入主的名下，你也被圣灵进入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呢今天真理是清楚的，所以我们很清楚。那么在那里呢，使徒们就来补足这些真理上面的不清楚。所以到那里呢，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你不是光受了洗需要受圣灵的接触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啊，我们今天不仅相信了主耶稣是救主，受了水洗，我们要知道今天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因为往后去我们属灵的生活跟圣灵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圣灵引导我们开始侍奉神，引导我们开始过属灵的生活。如果没有圣灵，你怎么过属灵生活呢？那么你过的那个只是外表的 一个行为的，结果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行为，觉得不活没有生命。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使徒们要把这个真理的情况把他们呢要讲全了补足。所以呢，那个彼得约翰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就为他们按手祷告，结果叫他们受圣灵。当然在这一方面，我讲啊，因为当使徒彼得约翰为他们祷告，他们接受圣灵的时候呢，的确可能也是有明显的一种圣灵的一种的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是内住的灵，另外一方面也是浇灌的灵啊。这两方面我们都应该有的。浇灌使我们有能力，浇灌使我们可以有恩赐，可以侍奉神啊。内住在里面引导我们，管理我们啊。所以圣灵的两面工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那么圣经记载说呢，彼得约翰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啊，这是在真理上面来讲把它补足了。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因为初期教会圣灵的工作很强烈，所以在他们身上可能也表现出一些接受圣灵的一种的恩赐的一个现象啊，可能是一种明显的一个情况出来。不然的话呢，这个西门呢也不可能看见，就是看见这个情况。所以西门一看见之后呢，哎呦，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呢他就跑来跟这个两个使徒讲说呢，他说能不能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啊，叫我给谁按手，谁就能受圣灵呢。结果他的用心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什么呢，他就用钱啊，那么把钱给使徒，那么以为说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这个买到使徒们所有的恩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西门的存心是不对的。那么所以呢，使徒就严厉的责备他，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第四章开始，彼得告诉我们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提到了钱的问题，在这里又提到钱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也是这样，这个金钱钱财一直是侍奉上面的重要的干扰。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本来应该凭着信心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很可惜，今天我们看见遍地的这个光景啊，那么人失去了真实信心的这个依赖，对钱财呢有了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爱慕，有了一种不正常的一种欲望和贪心。弟兄姊妹们，主在世俗也讲过，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这个钱财呢，始终是侍奉上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困扰。所以主要求他服侍主的人要凭信心跟随主啊。所以呢，我前面第四章里面讲的，我们可以用钱，但是不要让钱进到心里面去。如果一个人爱慕钱啊，把心放在钱上面，只要钱，就指明你的侍奉上定规是服侍不好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初期的教会光景他们很穷困的是吧，但是慢慢的开始钱多了，后来天主教是钱多的不得了了。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也处在一个富裕的光景中，但是绝不能让钱进到我们心里，绝不能用钱来衡量神的工作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你知道这个西门呢，在教会历史上呢，被许多人称作为异端之父啊，称作西门派 Simony 啊，这个英文呢，咱们叫 Simony， 就称他为西门派啊，是一个异端，就是说什么呢？ 用钱来买卖圣旨的，就是把侍奉啊用钱来衡量的啊，用钱来衡量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种的堕落，这是仇敌很厉害的工作。所以呢，我们需要主在这些方面给我们里面能够有清楚的一个分辨。所以这个西门呢，你看见他以为用钱可以买这些圣旨啊，所以这个你看彼得约翰那个时候呢，他们对这件事情呢，他们里面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啊，很严厉的话告诉他，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啊。侍奉弟兄姊妹们是啊，神用不义的钱财，那么来有的时候可以开展他自己的工作，但是呢，钱不能成为侍奉上一个重要的一个衡量啊。这个我记得过去有弟兄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就讲到说呢，在主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啊，金钱呢对工作上的帮助，他说如鱼得水啊，那么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呢，很多做工的人呢都着眼在钱财之上面，因为怎么这个钱财败坏了很多侍奉主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受警惕，仰望主的怜悯。所以使徒严厉的指责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永远向着主的自己，不能把主的工作用别的东西来衡量。所以呢，你看见这个话是非常严厉的啊。他就彼得约翰对他说，你当懊悔啊，彼得说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他说我看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哦，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的灵里面的光景是何等的明亮啊，他能清清楚楚看见他眼前这个人。你知道他们刚刚到撒玛利亚，他们对这个西门可能还不认识呢，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彼得的灵里面的光景这么明亮。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在侍奉上啊，我也曾经和许多有服侍弟兄姊妹讲，在侍奉上能够认识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这个认识从哪里认识呢？不是从你的自己的这个眼光，从你自己的智慧认识，来从灵里面啊来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严厉的指责这个西门，哇，西门听见了之后非常害怕，他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啊。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西门呢，在这里呢，那么受到了使徒彼得严厉的一个责备，心里面产生畏惧。所以我们看见在撒玛利亚那个工作中啊，那么把这个西门的这一段的故事记载下来，弟兄姊妹们，这是对后世的教会还有所有侍奉主的人是一个严厉的提醒啊。所以我们看见仇敌不断的用这个东西破坏，所以2000年教会的历史，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多教会被破坏，都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特别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作为一个大的警惕。那么这个彼得约翰呢，他们在撒玛利亚证明主的道，那么也传讲了，然后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然后说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的村庄传扬福音。我们就看见这个主的福音的工作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现在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也被广传啊。我们知道是神的手 在地上掌管他的工作，是圣灵在地上的这么一个引领啊。所以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啊，神的工作怎样在地上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开展。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末了的时代啊，今天可以说几乎福音传遍地，传到地极，传遍全地。但是呢，主把我们分散在各处，我们仍旧不要忘记我们一个使命啊，我们要传讲基督，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啊。那么这里哈，不仅腓力的工作达到撒玛利亚，你看见腓力的影响啊，把主的福音工作带到一个地步，影响从撒玛利亚就往外又往外去了啊。那么这里呢，这个记载了这个埃提阿伯，这个伊索皮亚，就见及了伊索皮亚的一个太监他的蒙恩的故事。那么在这里神就使用这个腓力啊，那么对他说，你往南走啊，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走。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啊，就是要顺服主的灵啊，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如果今天按照我们的想法的话，你看撒玛利亚的这个聚会刚刚开始，对不对？很多蒙恩得救的人啊，按理讲呢，我们传完福音之后呢，像我们在聚会里面呢，我们也来个出信造就啊，啊，那么还要基本的真理跟他们讲论呢，对不对？那么也许腓力说，我刚刚传完福音啊，这个下面这个出信造就还没有呢，对不对啊？现在不能离开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工作是握在谁手中？不是握在我们手中啊，工作是握在圣灵的手中。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必须相信一件事情，教会是主的，工作也是主的。你尽管顺着圣灵的带领往前去吧啊，那么主会看顾保守。我记得啊，在196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台湾教会中也发生了一个难处啊。那么我本来在一个，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主，还是学生呢，我在一个地方聚会，跟那些青年弟兄姊妹们多年在一起，非常的熟悉。结果后来因为环境情况的变动，主要把我带开那个聚会。那开头我心里很难过啊，离开他们了，真是舍不得。但是呢，圣灵的催促是很强烈的啊。我那个时候年纪又轻，才20多岁啊，这个感情上面来讲觉得很困难啊。结果后来主对我说什么呢？主说，你尽管跟随我的带领往前去。他说，我回头就叫你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工作在主的手里。今天呢，我们知道主的工作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过来，所有侍奉主的人也不可能永远活着，对不对？像彼得、约翰、保罗这些人，他们都过去了，是吧？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最好主让他们活得长一点，活个1000-2000年多好的，对教会不是有更大的益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什么？工作不在人的手里，在圣灵的手中。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当根据圣灵。一方面，主侍奉主的工人要随着圣灵的带领往前；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也需要怎么样，活在圣灵的这个带领的当中啊，不能完全依赖人的。所以你就看见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了，那么神带腓力走了，是吧？腓力也没说，哎呦，我的工作还没完成呢。不，圣灵催促你走，你就走了啊。弟兄姊妹也没说，哎呦，这个腓力啊，你不能走，对不对？这里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见圣灵工作一落在圣灵的手中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很流畅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在侍奉主的事上，我们也要摆脱天然的情感的啊这些因素。 今天主的工作要往外开展，必须顺着主的灵的带领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腓力呢，不仅有传福音的负担，不仅能够借着神的能力帮助人啊，他不仅是一个爱主的圣徒，并且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他是一个绝对跟从圣灵的人啊。这种呢，在教会历史上他们称作是绝对的顺服 ，absolutely surrender 啊，是一个绝对顺服的。所以宾路易师母啊，在世的日子啊，他常常提醒圣徒们，他说我们今天呢，在地上的属灵生活是否最重要的，就是紧紧的跟随圣灵啊。他甚至用了这样的一个话，他说我们跟随圣灵呢，要跟随到冷血的地步，要不动情感的，圣灵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往前。我们一首诗歌也是很好的，唱得很好，他说因为爱，因为对主唱说，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顺服圣灵最小的命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属灵的生活能不能讨主的喜悦，教会的光景能不能蒙神的祝福，就是看我们怎么样顺服圣灵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腓力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这里绝对的啊顺服圣灵的带领啊。因为那个时候腓力正在撒玛利亚，这个传福音很有果效啊，对不对？这么多人蒙恩得救啊，对不对？忽然之间呢，有主那个使者呢，那我们知道主的使者呢，通常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就是神的手开始干预了啊，神的手开始在这里做工了，因为使者是代表主的了。那么他来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我想，如果是我们，我们就要问了，对不对啊？往南走，那个从耶路撒冷往加沙的路，是个旷野的路，对不对啊？现在撒玛利亚的工作正好有个起头，往那里去干什么？那个旷野地方有什么工作可做呢？但是你看见弟兄姊妹们，当神有这样的一个差遣的时候，腓力问都没有问啊，就顺服着主使者的命令就往下去了。圣经特别讲那个路是旷野，你在这做工做得好好的，忽然叫你跑到旷野去啊，这个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相信呢，神的工作是握在圣灵的手中的，主知道一切，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啊，一定要学会顺服恩膏在里面的一个带领啊。我记得这个好多年前呢，我们一对弟兄姊妹啊，那么他们从外州搬到西雅图来了啊，那么他们还正在那里寻找聚会呢，不知道去哪里。有一天晚上这个祷告聚会完之后，我突然里面一个感动啊，祷告聚会完都九点多了，对吧？里面突然一个感动说呢，去看看他们啊，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弟兄，我说我们两个去看看他们。那个弟兄就说这么晚了还去看啊。我说不，神的灵这样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去。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跑到弟兄姊妹家里去，感谢主，在那里我们有了非常好的交通啊。那对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去那里交通，他们的心就很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们就跟我们一同聚会。所以有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不知道，但是主知道，对不对？所以主叫你去，你就顺服的去了。所以今天呢，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他在掌管一切。所以他如果感动你，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顺服。如果你抗拒了，你看见有许多时候呢， 主的恩典就失去了。这个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周遭，很多人在我们周遭，他们有各样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神的灵知道他们的情况。就诗篇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我们从前一个老姊妹，一个侯老姊妹，他就引这句话引得非常的好。他那个是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叫人因着我的缘故蒙羞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主感动你叫你去帮助，结果你没去啊，结果别人受亏损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教会真实的侍奉，一个活的侍奉是在圣灵的手中，不是我们在这里来组织什么，来推动什么。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顺从圣灵的感动。当你能顺从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自然教会中就显出很多活的见证出来了。所以你看腓力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吧？我记得我们早年在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弟兄们很鼓励我们要学习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哇，那个时候好多弟兄姊妹都顺着圣灵的感动啊，那么有非常美好的服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不能变成一种责任的，变成一种安排的，变成一种死板的。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安排，但安排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了啊。那么最好是每个弟兄姊妹都像腓力一样能顺服圣灵感动，不讲理由的啊，不讲理由的啊。圣灵说，主告诉你说往南去就往南去了，那个地方是旷野，跑到旷野做什么呢？腓力丝毫没有怀疑。所以可见他们对主的信赖信心是多么的刚强，是多么的美丽。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尤其来到末后的时代了，我们更需要主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能顺着圣灵的感动来生活，来侍奉。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腓力呢，因着顺服神的带领呢，他就起身去了。所以这里27节有句话说：“不料，对吧？你料不到的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知道一切，你不知道，所以连腓力都很诧异啊。神带领他到旷野去做什么呢？但是呢，腓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腓力的顺服是一个无言的顺服啊，有点像呢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一样。我们在马太福音读到约瑟也是这样的人呢，试着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从来不问的啊。这个不问不是表示说呢他很愚钝，不是的，他相信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腓力听从了主的带领啊，结果到了旷野，不料啊，不料在这里碰到了一个什么呢？碰到伊索匹亚埃及阿伯的一个太监，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啊。他呢在那个伊索匹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是管钱的啊。管这个甘大基，我们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从那么老远的地方啊，从我们知道那个伊索匹亚呢，那么我们看见我们中文圣经那个刮胡里面讲就是古时，那就是非洲啊，从非洲的地方啊，那么跑到了耶路撒冷，这是相当远的一个路程啊。那么这个太监呢，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啊有了这么一个 得出这么一个意念，跑到耶路撒冷呢来礼拜了，来敬拜来了。当然耶路撒冷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敬拜耶和华神，可能有人呢把旧约的故事什么的告诉他了啊，所以他产生里面的这种爱慕啊。那么他是一个掌大权的一个太监啊，那么管钱库，所以他有钱，他就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当然了，他那个时候的敬拜只是一种可能一种宗教形式上的一个敬拜，可能他对这个犹太教呢他们的这些讲论呢他里面是很佩服，所以就跑了这么老远的地方了，跑来敬拜。现在呢在回来的路上啊，坐在车上就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因为他有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时啊，你手中要能有一卷这个旧约的这个书信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我们这个书本很方便，那几块钱就买到了，他不是的，他们那些都是什么样的，都是可能是写在那个皮纸上面，皮卷上面的啊，所以你如果没有钱你是很难的。所以这个太监因为有钱，那么他又有敬虔的心啊，他有敬拜神的心，那么他也爱慕神的话，所以他就买了一卷这个以赛亚书啊，那么就在这个车上面呢就念以赛亚书。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这个太监到耶路撒冷来的确是来敬拜神的啊，敬拜以色列人的神啊，耶和华神的。所以呢他在那里读这个以赛亚书，哎，你看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走。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感觉到啊，腓力里面的灵是非常活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常常听见圣灵的声音吗？我们需要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的生活侍奉应该顺着圣灵的这个引导走，那才是活的。所以我们看见腓力不仅顺服圣灵，他一路上都听圣灵的声音啊。所以我们就讲到了在新约时代中间啊，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圣灵掌管一切，所有神的仆人都是受圣灵引导的，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服侍神的，是圣灵给他们恩赐，是圣灵给他们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能把眼光啊从圣灵的引导转到人身上，哇，这个人很有能力，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读了很多书，知识丰富啊，口才好，所以呢他可以服侍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些转到人的身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即使有人被神所用，我们也看见是圣灵用这个人啊。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讲过，我们的神呢、啊、他用我们这些人，但神隐藏他的自己，所以呢人看见的是外面的，是神的仆人。比方说神用摩西带领两三百万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对不对？好像外表看起来是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其实神隐藏在背后，对不对？其实到今天我们知道，若不是神的大能，摩西哪里有能力能把红海把它分开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腓力身上也是看见，你外面看起来是腓力做的，其实里面是圣灵在做的。所以使徒行传特别记载的神的灵在这里怎样引导他的仆人。所以在这里腓力就对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就贴近那个车走。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里面有涌出的一种的喜悦，我就感觉很活啊。你们感觉到在这里一切的东西都是活的，很生动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属灵生活呢不能落在一种宗教的形式，一种形式制度的里面，一些教条的里面。基督徒是活的，应该活出来的。你看这腓力是多么的灵活啊， 啊，圣灵告诉他去贴近那个车子，那么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去，他正好呢听见那个太监在那个车里面在念以赛亚的书。哎呀，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这个伊索比亚这个太监呢，真的是非常的敬虔的一个人啊，他在里面会念以赛亚的书。你知道读圣经呢，有的时候默念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很好，就是开声读主的话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习惯，我年轻的时候呢，那弟兄们鼓励我们说，有的时候你把圣经拿起来啊，大声的读啊，在家里面没人说你就大声的读啊，哎，你读到保罗的书信，读到这个约翰的书信，好像你就是保罗一样，你就是约翰一样啊，你把那个主的话把它读的有声有色的啊，这也是一种的方式啊。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大臣，大举大掌大权的人，他不仅是打开这个以赛亚书的看，他在念呢，你看多好啊，念主的话，主的话有什么是可以念的啊？所以有时候在家里面呢，当你的心思意念不能集中的时候，读主的话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你知道吧？你开声读啊，你的思想就集中了。啊，所以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实在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就在那读，他在念。如果他不念的话呢，腓力也听不见，对不对啊？腓力在车子旁边听见他念，哎，他在念以赛亚书，所以这个我想腓力心里也觉得很特别啊。这里居然有个人在这里念这个以赛亚书，他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啊。所以就开始跟他讲话了，啊，这个太监就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那我念是念不懂啊，完全不懂啊。那么他就把腓力也请到他的车上去，跟他一起坐在那里啊。那么他所念的那段圣经啊，弟兄姊妹们，正好是以赛亚书里面53章的那里面重要的一段话，对吧？他所念的那段经文呢，完全是指着主说的。讲到主是被杀的羔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的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时代？是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啊！呀，你看他读到了这么一段宝贵的话，我想这是的确是神的恩典呢。我们也相信啊，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呢，他正好读到这一段，那表示说什么呢？他从头读起啊，他就在那里一直读读读读读读，正好读的，所以他很爱慕神的话语的，正好读到这一段。当然这一段呢，若不是今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对不对啊？但当初呢，埃提阿伯太监读到这一段时候，只讲到羊被杀，对不对啊？他跟这个主耶稣还连不到一起呢，啊！就感谢神，腓力很清楚，主耶稣就是神被杀的羔羊，所以腓力就着这一段，那么把主的救恩给这个太监的把他讲清楚了，所以他在这里啊，腓力你看很有意思，他对他那个太监读完之后就问腓力，对腓力说：“请问呢，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这个太监呢，你看见他读主的话，他蛮用心的呢，啊。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读，他蛮用心的，他试着想要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他这个话问得非常的好啊，搞不清楚这段话是指着先知还指着别人说的呢，所以呢，腓力就怎么样，就开口从这经上对他传讲耶稣，感谢神啊。那么腓力是清清楚楚明白主的救恩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旧约的圣经啊， 因着主的死，那么就开始有了亮光了。啊，腓力完全明白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就从这段话开始跟他传福音。的确，我们的主就是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啊，在以赛亚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是吧？他被杀，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羔羊的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就完全讲明十字架，主上十字架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所以呢，腓力把这段话说明了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太监呢就完全明白主的救恩了。哎，很奇妙的在这里啊，那么这里没有记载着腓力跟这个太监讲到受浸的事情，对吧？只讲了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相信啊，腓力在这里恐怕也是告诉了这个太监啊，你信了，你还需要受浸啊。所以可见这个时候腓力里面呢，对主的救恩呢，他比较了解的深刻啊。所以他因此呢，就把这个主的救恩呢，不仅信主，还需要受浸这件事情呢，对这个太监讲。所以二人正往前走了，到了有水的地方啊，可能正好经过一个有水的一个池塘啊，或者是有一个小湖在那里啊，或者是一道河在那里。他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感谢主，这是这个太监呢自己要求受浸的啊，因为他现在呢里面完全被开启，明白主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要得到一个完全的救恩，对吧？所以呢，因此在这里他就要求受浸。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啊。我们觉得使徒行传的这一些的说明告诉我们，真理的运用上面是很自由的，对呀，不像我们呢，你非要弄个什么当然我们有禁食是方便的，对不对？你们也不能说非在禁食里面受浸才算数，对不对啊？这个教会历史上被受浸的说法千奇百怪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里呢，腓力也没说，哎呦，要不要你等以后呢，到耶路撒冷来受浸吧？也没这个需要，对不对？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圣灵的引导带领，当初的这些使徒们的他们的侍奉是多么的灵活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啊，那个因为古卷里面哈，这个又加上这个37节这里，这个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那么这段话的补充上面来讲的话呢，也很重要啊。就说今天一个人一定要口里承认，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吧？那么你就真正得救，那么得救的人才给他施浸啊。所以今天呢，受浸这件事情呢，是要一定要你先完全信了主再受浸，这个才有意义。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天主教给什么婴儿受洗，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孩子们还不能完全清楚主的救恩，你不必急着忙着给他受浸啊。所以今天呢，一定是要真正信了主了，那么再给他受浸。所以呢，这里真理上面来讲都是很清楚，所以他们就把车子吩咐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到水里去。那么这个腓力就在水里就给这个太监呢，那么就给他施洗，就给他受，叫他受了浸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这里开始啊，主的福音借着腓力往外邦人中间去了，这还是头一次呢，对不对？往外邦人中间去啊，那么这个福音因此就传到了伊索比亚。所以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人到伊索比亚去，在那里看见整个部落是信主的啊，有很多人信主， 所以有人讲说，这可能当初就是这个埃及阿伯这个伊索比亚这个太监把福音带回去了，所以因此在非洲那个国家里面就有很多人信主。所以后来很多人去那很惊异啊，在那边居然碰到了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主的福音就借着这些弟兄姊妹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而完全的被传开啊。那么下面他有一段的记载很特别啊，讲到这个腓力跟这个太监两个从水上来说呢，主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很特别的经历。他跑到了这个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我们也不必稀奇，因为神迹奇事是神的工作，那么神有大能是吧，他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整个天地都是他所创造的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因为腓力呢这样的顺服圣灵，所以他跟圣灵之间的工作是非常紧密的联合，就神的灵也把他提走了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经历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也不必羡慕这一个啊，最重要的你要羡慕什么，羡慕像腓力一样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听圣灵的话啊。所以那个太监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这个太监也没有惊慌说呢，哎呀我刚得救你怎么就跑掉了呢，对不对，也没有，欢欢喜喜的走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在这里越发的能感觉到教会在地上基督徒个人的蒙恩的事情都在什么圣灵的手中。今天如果我们会跟从圣灵，神的仆人被腓力被提走了，哎，没有问题，那么太监跟随里面的主，跟随圣灵的感动，欢欢喜喜的往前走，又蒙恩得救啊。所以我们看见一切的工作都是主在宝座上面在这里掌管一切的啊。那么当然圣灵那个把腓力提走没有一下提到天上去了啊，他把他提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还是看见腓力还在地上，他走遍那些地方在各城里传福音。我想这时候腓力更是灵里面刚强啊，那么到了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并且呢一直传到了什么，传到了该撒利亚，那就是进入了加利利的那个范围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啊，主的工作在地上能有这样的开展，是主真是得着了一些合用的器皿啊。那么神借着斯提凡啊，催促了这个国度的开展啊，神啊借着使徒们啊的帮助，让撒玛利亚的人在那里蒙神，也借着腓力把神的工作，那么福音的工作带到非洲去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啊，在地上神荣耀的心意啊，是借着我们这般圣徒们在地上呢，那么呢不断的往外的扩张啊，在神的国度的扩张，那么能把福音带给许多没有相信的人啊，那么让主的救恩被更多的人所认识，神的国度因此在地上能得出建立。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的第八章啊，这里所记载的这一段的历史，我们觉得也是很美丽啊，很宝贵的一个历史。但愿这些话呢对我们有激励啊，今天主把我们带到美国，带到这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你必须相信是主带你来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不是光是为了寻求外面的好生活，我们有个使命，然后愿主的恩惠从我们身上能达到周围的人身上，好吧？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 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当我们回到过去的这些历史的里面，看见你在地上的作为。主啊，因为有许多爱你的人，许多人做你的门徒，他们在你的手中能成为你的器皿，因此就叫主的福音被广传，叫神的国度得到开展。主啊，今天你也在地上仍旧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还有不多的日子你就要回来了，你的国度就要降临了，完全的降临。今天你的国度在地上虽然是隐藏的，但愿主你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里面的一个清楚的一个领会，因为我们不仅蒙你自己的救恩，我们也是身上背负着你自己的使命。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地上能把这个福音传开，叫你的国度得到开展，也叫许多我们周遭的人因着我们在里面，因着我们的缘故也能够一同蒙福。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晚的聚会停在这里啊，我们再一点简短的报告。等一等呢，那么还有分组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可以的话，尽量的留下，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能继续的多一点多一点的交通啊。那么明天呢，东南区照常有读经的聚会。那么这个主日呢啊，有波饼聚会，那么还有就是信息的聚会啊，这个主日是玛丽弟兄要传讲主的信息，那么 Nelson 弟兄给他做翻译啊。那么我也顺便请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一下，因为要来的主日呢，我早上7:30呢，我就对着纽约的一个聚会的要传信息，所以求主也祝福那边的弟兄姊妹啊。好，我想我没什么其他特别的报告，对吧？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再见。